弟兄姐妹，又到了我们借着神的话与神相交、圣徒相同的时候了。我们今天将开启一些新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圣经约翰一书三章第四到六节是个独立小单元，它的核心要旨是神不希望他的儿女犯罪，所以从第四节开始谈到了何为罪，第五节谈到了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彻底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就谈到了这个核心小单元的一个落脚点，那就是作为神的儿女如何才能不犯罪。在进入三三日读经法之前，我们首先对这节圣经的一些字义词句做一些必要的交代。那么这里边的不犯罪和犯罪都是用的现代时，我们说现代时表达的是一种反复的、重复的、延续性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犯罪和不犯罪这里面都是指这种重复性的持续性的。所谓的犯罪，我们根据上下文还指的是什么呢？是有意的，也就是明知故犯，所以它不是一种偶然的犯罪，一种过失性的犯罪，一种一次两次性的犯罪，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持续重复的。那么这里边的住在它里面，这个住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这个住除了这样我们住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关系外，还有一个更内在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合一，就保持合一的状态。所以住是一种外在关系的亲密，那保持合一的实际上是内在关系的一种亲密，所以这个词有很深的敬意，就表明了我们与主密切实际上不是像朋友一样简单的两个人交好透过行为和言谈影响，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个经意和灵意，也只有灵才能这样做，那就是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从内在的去改变我们，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在你们里边，你们在我里边，这样才是这个住的更深刻更全备的含义。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今天首先关注这些圣经前半部分，就是作为神的儿女要想不犯罪，它的根本出路何在呢？根本答案何在呢？我们用三日读经法首先进入圣徒分开，这些圣经给出我们一个非常简明的答案，那就是住在基督里你就可以不犯罪。那么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了，凡不住在基督里你就必然会犯罪，所以它是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唯一的一个出路，那么不二法门，也就是说你要想不犯罪嘛，你必须住在基督里，你要住在基督里嘛，你必然不犯罪，所以它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那么这样的一些圣经它期待什么处呢？我们如何更深的咀嚼这些圣经呢？首先让我们用凡解的原则来先切入这些圣经。那么当时有些教会的会众对这样一个信息肯定感到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深受两类假师傅的影响，一类是脱胎于旧约的律法主义的那些假师傅，所以他们认为一个基督徒要想过一个圣洁的不犯罪的生活，那就应该守律法，所以要刻苦己身，要严于律己，要克己复礼等等，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罪的问题，过一个努力的行律法的讨神喜悦的生活。还有一类就是以诺斯底主义为代表的，那么如何过一个圣洁不犯罪生活呢？所以你们要领受新的启示，你们要抛弃肉体和灵魂当中的一些非常肮脏的一些东西，因为肉体是肮脏的，灵魂当中也是污秽的，所以要使你的灵变得很纯洁，所以你要进入一种更神的神秘的一种宗教体验，要进入更深的一种在灵里边的一种安静领受一些灵里边新的启示等等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一个是外在透过律法的约束，一个是内在透过你自己的某种宗教的修炼形成的这样的两个基本的途径。所以这两个途径当时实际上是钳制了当然以所教会的会众的心灵，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一些异端邪说和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做法。所以神心疼他的儿女，就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样一个根本的出路非常简明的告诉大家，那就是住在基督里，保持与基督外在和内在的合一，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答案。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感觉这样的一句话就变得非常奇特了。那么从更深的角度我们要分辨，那么 当时比如说教会的会众所面临这两个途径，难道不是人类的很多的这样的一种途径的缩影吗？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有很深厚的人本主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我们实际上也是给人开出的是两个这样的方案。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一方面强调法，一方面强调德，实际上无论是礼仪和法律都是外在的一种约束，德就是内在的一种修炼一种改变所以孟子所的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他们对人性的美善有一个非常乐观的认识，所以叫做性本善论。这样我们靠着自己的不断的这种完善这样的一种教化教育的作用，所以使我们自己可以达到一个不犯罪的寿命。那么接下来呢，透过外在的法律和礼仪的一种熏陶和约束，也可以做到一些不犯罪的寿命。这就是人本主义给我们开出的两条路，实际上这两条路是最基本路。那么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看出的完全不同，神给我们看出的就是说你靠着自己是不可能的，你只能靠着神性的根本，也就是神的生命，你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让我们回到神的里边，所以你看到圣经的奇特来没有？你看到圣经的神圣没有？绝对没有。所以它跟世俗的东西完全不同，我们只有在理解这个经义的角度上，我们才能与神保持一致，才能分别为圣。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谈灵义的出来。那么神把这样一个答案，这样一个出路，这样一个底牌告诉我们，完全与众不同，而且这是一个唯一的出路，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所以这就与众不同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神的给我们开出的一个方法，这样一个实底，由此我们建立我们不犯罪的一个信心。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法来做，我们才能真正保证不犯罪，才能进入神的心意。那么神的恩典何在呢？神的恩典就在乎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真谛，我们与神的心意保持一致，我们就进入了基督。在基督里边，因为他是圣洁的本体，他自己不仅没有犯罪，而且他也没有罪性，而且罪性的东西在他里边完全没有存活的可能，所以我们在他的这样的一种庇化下，就好像在大光的照耀下，不可能有黑暗存留的任何的间隙，任何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圣洁了。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了。由此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一个实底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不犯罪，过一个圣洁的人生。你看到我们靠着自己的刻苦己身，靠着我们的克己复礼，靠着许许多多的宗教体验，我们渴慕一些新的一些神秘的知识，这些都不是你的心意。你正是因为心疼我们，你就借着你的使徒要把你自己的心意告诉我们，而这个心意当中隐含着你巨大的恩典，我们当顺服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就进入你的恩典，就保持在基督里边，靠着基督的能力，我们可以得胜，过圣洁的生活，过无罪的生活，逃离血的生活。这是何等奇特的一个启示，何等关键的一个启示，何等实用的一个启示。让我们谨守这样的启示，建立自己的纯正的信仰，过一个圣洁的人生，不断追求着成圣，能够逃离血。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不断的加添我们这样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心智。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一方面，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首先我们类比于当时一所教会会众做人物的观念。那么当时的会众深受律法主义和诺斯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在用人的方法追求一个圣洁的人生，不犯罪的人生。那么我们今天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常常用追求自己的道德的完美，追求一种外在礼仪和形式律法，追求许许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做许许多多的宗教性的操练包括冥思，包括苦想，包括甚至读经祷告，各个方面也变成了好像我们一种属灵的一种形式的一种追求。这些东西若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若不是在基督里边，实际上都是枉然。因为靠着我们个人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进入人本主义，都可能进入形式主义我们要特别在这句话说圣经当中警醒。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可以教导许多的不明白这样的一个真谛的那些年轻的信徒，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不可以那样。所有的真正的神脱罪的能力都是靠着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是神，罪在他里面完全没有存活的可能。谁是我们身边这样一些稚嫩的信徒呢？难道不是靠着自己刻苦己身吗？难道不是追求一种道德的完美吗？难道不是走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吗？难道不是还追求一些很神秘的一些东西吗？刻苦己身的一些东西吗？难道不是有种种的各种各样新奇形式的那样的一种律法主义的现象吗？所以凡是这样的一些人，我们都应该去教导他们，让他们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回到基督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了处境的观点。那么处境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今天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时代，我们人追求许许多多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完善，透过人的能力而达到某种理想的境界。特别是深受东方儒家文化影响的这个中国人，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那种追求道德的完善，追求礼仪的完善，追求的合乎许许多多的道德规范，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形形色色的律法主义，而这些律法主义最后都导致靠着人的能力去追求一种成圣的生活，都是与神的这样的心意相违背的。同时我们也有深受东方的，特别是深受印度这文化影响，最后形成了所谓的中土的佛教。那佛教强调的也是自我的修行啊，积累的功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本的东西啊，所有人本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东西。那么当今我们又受到励志文化的影响，各种心理学啊，鼓励大家如何使自己老我怎么能够强化，能够成圣啊，能够改良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我们跟神的恩典怎么样的脱离，进入一个靠自己而得胜的生活，我们是不取的。我们特别要在这些圣经当中要警醒，感谢赞美主。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海最后一方面，那就活出他的经义。这里边我们看到，神若希望他的儿女不犯罪，就要把一个神圣的生命赐给人，而神圣生命是对罪本然的绝缘的，而且本然有能力去除灭罪、杀死罪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们人间的这个最伟大的唯一的中保，那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性，他不仅不犯罪，而且罪他里边没有存活和立足的任何的可能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恶者在他里边是毫无所有啊，这是一个奇特的中保。所以由此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通达的智慧。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企业的领导，若你要想使自己所带出的这样的一种企业的文化、意向、价值观、使命等等能够深入人心，你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世俗社会存在的许许多多的思想意识会混乱、会变乱会消解这样的一种比较崇高的一种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安排，那么需要有这样一批骨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能够以身作则，能够活出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使命和意向，同时呢能够对许许多形形色色的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能够有抵制的作用，能够有绝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能有这样的一种内在的抗体，能抵抗这些邪恶的这样的文化。所以这样才给员工树立好的样板，员工在这样的一些领导团队的这样的影响下，他们就可以坚定，他们自己慢慢的也有免疫能力，也有抵挡能力。所以这样的团队才是有战斗力的团队，才是合一的团队。若你的中层干部，若你的领导层不是这样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耳软心活的人，同时又是个心怀二意的人，那你不可能带出一个合一的文化，一个坚强有力的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更加通达的智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